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前面一讲，我们按照法典1125条的规定，说明了天主教教友和非天主教的人结婚时，天主教一方应该许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看非天主教一方要许诺什么。前面一讲我们提到1125条第二点说，天主教一方应将所做的许诺适时通知对方，使其真正知道天主教一方的许诺与责任。所以按照这条法律，非天主教一方并不要求做许诺。换句话说，非天主教一方不必许诺说，此时此刻我答应，将来生的子女都要灵洗受天主教教育，更不要求做保证。
神父，这么说，在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婚姻中，只要求天主教一方做许诺，非天主教的一方不必许诺吗？
到底今天要求非天主教一方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讨论。不过在讨论之前，我们还是看一下1917年老法典以及1978年宣道部对中国大陆颁布的法令中所要求的。保证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现在请看课本520页老法典的要求。
保证是取消杂婚恶果的诺言，将履行诺言的意思明白表示出来，叫做形式的保证。形式的保证若以书面或口头表示，就是显意的保证。若不做明显的诺言，仅用某种行动决定而无疑地暗示履行取消杂婚的恶果，就是含义的保证。按信律说，有任何种类的保证，只要对将来履行没有疑问，即不禁止异教结婚。但按教会法律，为使免除生效，连在性命危险中，只要办得到，绝对需要有形的保证，至少有含义的保证。在普通情况中，法律严格要求显意的形式保证，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应以书面为之。
这是老的法典对非教友一方的要求。今天根据法典1125条第二项的规定，很清楚的，法律没有要求非天主教一方也做许诺，甚至也没有在法律文字上要求非天主教一方外面表示同意，或者至少表示不反对天主教一方所做的许诺。法律只要求天主教一方通知对方。
神父，新法典对非天主教一方很宽容啊。
是啊，一般来讲，我们假定非天主教一方对天主教是有善意的，至少没有敌意，不然的话就不会同天主教的人结婚了，也不会行天主教婚礼了。而屡次非天主教一方不愿意进入教堂行婚礼，原因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家人。例如他的家人信佛信基督教了，有的基督教认为进天主教教堂参加宗教礼仪是拜偶像的。
神父，这里说通知对方，如果非天主教一方坚决而且强烈地反对天主教一方所做的许诺怎么办呢？
法典1125条 只要求非天主教准配偶本人被通知。只要他不表示强烈的反对，就可以得到豁免了。现在如果他坚决强烈的反对怎么办呢？事实上，如何通知非天主教一方有关天主教一方所做的许诺，这是关键点。在这一点上，说话的方式、态度几乎有决定性的影响。最不好的表达方式是神父以命令、教训的口吻，只说将来孩子应该灵洗、受天主教教育，却不给非天主教一方解释灵洗有什么意义，灵洗是多么美好的事。所以证婚神父要记住，他们在准备结婚，还在热爱中，应该常用感情打动对方的心，而不是冷酷的教条。
神父，听您这么说，除了知道法律的规定之外，牧灵的态度实在很重要。
是啊，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就以这一条法律来说，证婚神父要以最好的态度让他们明白，教会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是违反信仰自由、良心自由，而是最合乎情理的表现。因为凡是一个人，当他拥有宝物喜乐时，总是会设法和自己最爱的人分享，而天主教的洗礼是使人成为最伟大美善的神的儿女，有永生的生命。因此天主教一方自己觉得最美好的事物，自然而然的愿意和自己最爱的儿女分享了。如果这样的解释之后，对方仍然坚决反对教友这一方做这样的许诺，那么这项混合婚姻对天主教一方就真的有失落信仰的危险了。这时应该请示主教看看怎么办。
神父，混合婚姻是不是可以在天主教教堂内举行婚礼？是不是可以奉献弥撒呢？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可以在天主教教堂，也可以举行感恩祭。这也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带来的改变。1917的法典禁止混合婚姻在天主教教堂内举行婚礼，虽然婚礼的仪式必须是按照天主教规定的，但是地点却不能在天主教教堂，更不许有婚礼弥撒。
神父，这真是很大的转变。
不错，我在讲混合婚姻时许多次引用老法典，目的是要让各位看出现在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也希望借着空中神学使那些受过老的神学教育的牧灵工作者知道这些改变。而且混合婚姻在我们这非基督宗教地区中是很普遍的，我们总是要使这样既成事实的混合婚姻没有太多的困难。如果现在仍旧实行老法典的要求，那只会莫须有的加给我们的教友太重的负担。关于老法典的严厉规定，请看课本567页和531页。567页讲的是老法典1102和1109条的规定。
杂婚是公教人与非公教人所结的婚姻，举行杂婚时，除在证婚司铎及两位证人前表示合意外，其余宗教仪式概不准行。为此结婚应在圣堂以外，但若预料有此禁令可能发生严重灾祸，主教得斟酌情况准在教堂内举行， 也可准许几种宗教仪式，如祝福戒指等，唯祝福弥撒绝对禁止。
现在请念第531页，讲的是老法典2319条的规定。
宗教不同者，虽然获得正式免除，仍需按公教结婚方式，在法定证人前结婚方为有效。总不许在公教结婚以前或以后，另在异教或列教牧师前结婚。违反此等禁令者，自动受到保留在政权人的绝罚及禁止法律行为的处分。
好，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老的和新法典有什么不同。老法典1109条第三项说，混合婚姻不可以在天主教教堂内举行婚礼。而1102条第二项也说得很清楚，混合婚姻总不许有弥撒，而新的法典1118条却明说可以在天主教教堂内举行婚礼。
第一项，两位天主教人结婚，或一位天主教人与一位未领洗之非天主教人结婚，皆应在堂区教堂内举行婚礼。如获教区教长或堂区主任的允许，婚礼也得在其他教堂或圣堂举行。第二项，教区教长也能许可在其他合适地点举行婚礼。第三项，天主教人与未领洗者的婚礼得在圣堂或其他合适地点举行。
以上是婚礼地点的规定。至于可以不可以举行弥撒，老法典说的总不许有弥撒这句严厉的话，在新法典讲婚姻礼仪的几条法律中都找不到了。这表示新法典已经废除了这样的禁令。在新法典213条中更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那就是说天主教一方非常愿意在自己的婚礼中能有弥撒，自己和信奉天主教的家人亲友都能领圣体，这是教友的基本权利。因此除非教会法律明文禁止，就像老法典那样清楚的禁止，就应该在混合婚礼中举行感恩祭。事实上这也是很好的机会，给非天主教一方介绍弥撒的美和神圣，希望他能陪同教友一方来参与弥撒。
神父，新旧法典的不同真的应该让所有从事牧灵工作的人知道。
不错，我之所以对这件事讲了这么多的话，也是因为经验告诉我，相当多的牧灵工作者就是不许混合婚姻的婚礼在圣堂内举行，并且一定不要给这种婚姻献弥撒。在1969年台湾出版的《天主教婚姻礼典》中，仍然不许为天主教人和外教人的婚礼举行弥撒。但是因为教会新的法典在1983年开始实施了，这样1969年的婚姻礼典相反1983年的法典在混合婚姻方面的规定，所以应该废除。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新法典有关混合婚姻的礼仪的规定。 请看1127条第一项。
第一项，在混合婚姻中所应使用的法定仪式应遵守1108条的规定。
1108条的规定很简单，就是为使婚姻有效，该有神父或执事及两位证人在场。这一条以后还要再讲。刚刚听的是1127条第一项的前半句，后半句够长的，是有关东正教的，和我们没多大关系，可以不必管。现在我们再来听1127条第二和第三项的规定。
第二项，如遵守法定仪式有重大困难时，天主教一方的教区教长在个案中有权豁免法定仪式，但是应该征询婚礼地的教区教长，并应遵守关系结婚效力的其他公开仪式。主教团有权制定法则，未能以同一标准给予上述豁免。第三项，依第一项之规定结婚者，禁止于法定婚礼前后为同一婚姻举行其他宗教仪式，以表示婚姻合意或重行合意。同样，天主教法定证婚人不得和非天主教圣职人员共同举行宗教仪式，各按本教礼仪询问当事人的婚姻合意。
请看这条条文中都删除了老法典中所谓总不许有弥撒的禁令。下面1120牧灵方面是很重要的。
教区教长及其他牧人应设法使天主教配偶一方即由混合婚姻出生的子女不致缺乏属灵的协助，以完成他们的责任，同时应协助夫妻保持夫妻及家庭生活的和谐。
这条法律的精神是，混合婚姻不是理想的，但是如果已经成为事实，那么此时此地这对混合婚姻当事人就是最好的，应该用一切力量使婚姻和谐。因此牧灵工作者应该注意，在婚前调查时、婚礼举行时都要给他们这方面的协助，一定要避免冷漠刁难。最后1129条是关于天主教和没有灵洗的外教人结婚时也应该如同天主教与灵洗的非天主教人结婚一样办理。混合婚姻就讲到这里，愿天主保佑。